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昨天跟大家在院子里录了一段，录了一段以后，我看那个效果呢还可以，整个那个音效的效果都还可以。那么不过呢，用的是那个我们这个 iPhone 手机的那个视频的拍摄的手段，所以呢，周边的这些场景啊非常细致，那个不太符合我们这个讲话的这个，因为旁边东西太多的这个细节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改用电影的模式。那么这个就是电影模式，所以大家看见我的脸部啊，非常的清晰啊。那个今天呢，和大家讲的题目呢，是前两天我到电台去和我的同事呢就商量，我说我应该讲些什么内容呢？他呢就说你可以讲今年这个得奖的奥斯卡的这些的提名的十个电影。那我想了一下，这十个电影呢我倒有点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这十个电影呢我就看了两部啊，一个 Oppenheimer， 一个就是 Maestro。 那么我当然他说你要看，所以我就下了一个名单，这个名单里面呢有些还不容易找到，像那个 Poor Things 是不容易找到那部片子啊，但是呢他已经下市了，就在电影院没有，我估计要想点办法。那最后呢不行的话就在家里的电视上，就是给钱看了，那就是那种看法啊。但是我听说呢，今年的这个得奖的片子呢特别好的还真不多，所以呢我这就是一个工作，所以我今天想和大家就顺着这条路来讲。那第一个我想讲的呢就是讲这个 Maestro 啊，这个 Maestro 呢叫大师啊，我们一般讲一个人叫做 Maestro 就叫大师。这个大师这个字在中国里面呢他讲的很多啊，我经常给人叫大师。其实呢我觉得当然大师没有一个定义，但是谁能够有资格当大师呢其实是很难的，我不觉得我们这些人有什么资格去叫大师。但是呢这个 Maestro 这个字呢我也特别说说，这个字呢它主要是用在这个音乐里面，那在音乐里面经常叫 Maestro，但是呢除了音乐以外一般叫艺术家啊等等都叫的不多。那他其实就是意大利语的 master 啊，就是大师的意思。那么这个我看到了这个名字呢我当然很兴奋的，因为我知道这个关于是这个 Leon Bernstein 的一部电影。 Leon Bernstein 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指挥也是一个导演啊，里奥纳德·伯恩斯坦，这个人是个纽约人啊，他呢是已经去世了，1990年代去世的。Leon Bernstein 是1990年去世的啊。我跟大家说，我在这里录呢有点噪音啊，就是因为我这个后面有一个私人机场，那么现在到下班的时候的，在下午洛杉矶下午4点多钟很多飞机。回家，这也是美国的一个现象，除了公路上有很多飞机坐飞机回家的，自己开飞机两个人那个 Sikorsky 那种小飞机，这个很多啊。那么所以呢这个现在这个4点钟到5点钟这个小噪音是会多一点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顶得住，如果顶不住跟我说我就转到房里去录，但是我觉得这样呢会有些现场感。我们讲讲这个电影啊 Maestro。 我看见了这个电影名字以后我非常兴奋了，因为我觉得哎呦这里面一定是讲他的指挥生涯，他的这个表演生涯啊。这个人我还见过他看过他两次的演出，80年代那个时候他基本上就已经到欧洲去了，那个他是69年从纽约交响乐团这个退休以后呢他就移到了欧洲，主要在欧洲到以色列啊到奥地利啊去表演啊去做指挥。但是他中间呢有些时候回来也就受到邀请呢回来还是指挥一下乐队，所以我看过他两次指挥，非常热情的一个人。没有看过他很多的这个录像啊，就是美国有很多的电视台都采访他啊，希望他能够谈谈他的这个指挥啊作曲啊这些生涯。那么但是呢这个我其实我听他的这个讲话我不是太喜欢他， 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呢非常的怎么说有点无理啊，就是因为自视是一个大师，所以讲话呢盛气凌人啊，并且呢不守规矩。第二个呢，就是在所有的场所，甚至在排练、在音乐节上面，他都叼了一口烟。这个当然呢，当时这个抽烟不是太多人禁止，但是呢，在公众场所，特别是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叼一根烟，那还是觉得有点不太对啊。这是我的，可能我这个人比较保守一点了。那么看了这个电影的这个头以外。就是这个 Masio 这个广告以后啊，我就马上去找这部电影看。这部电影呢，我这个开始看呢，这部电影呢有几个不同的，一个是导数，一开始是彩色的，然后中部呢它的过去呢都是用黑白的，是一种非常常用的一种方式，然后呢慢慢的呢又把它导回这个彩色，要讲到比较后来的部分，那个手法呢用了很多，不特别啊。演员呢中规中矩，这个演员。也能弹琴啊，也懂音乐啊，当然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但是有很多演员呢是有音乐的才能，否则的话你也不可能给他们选来做这个演这个Leon Bernstein。但这个电影呢，我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受不了了，因为他一直在讲这个 Leon Bernstein 的他的性取向、性生活，他和他的太太啊。Felicia 之间的感情，这个倒无可非议啊，两夫妇的感情。但同时呢，他和很多男性呢有关系，也和别的女性有关系。那么我就是，是不是这个电影啊，把重头戏放在后面？我当时一个感觉就是说，是不是重头戏放在后面？所以我还是抱着希望啊，希望看到他的重头戏。结果整个电影看完了以后呢，就发觉就没有，他基本上呢就是讲 Leon Bernstein 的这个多性的取向。电影让我觉得非常的郁闷，我倒不是对这个多性取向或者双性取向、同性取向，我有什么意见？我不会对别人有什么意见，但是我觉得你这个电影的题目叫 Master， 叫大师，那么应该你就讲大师的生涯，就讲大师的，他是个大师，是个音乐大师，他不可能是个性爱大师。那部电影我应该说我有点失望了。那当然呢，失望归失望，电影也就看完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看完以后呢，这个我呢也就想办法呢去找了一些他其他的电影看。我这里我特别感到有兴趣的。一部呢，就是他在1985年，他呢因为要在这个哥伦比亚唱片公司重新去录制他的一部非常旧的一部这个百老汇歌舞剧，他写的叫《West Side Story》，叫《西线故事》。那个呢，后来当时的 CBS 呢拍了一个完整的纪录片，那就是 documentary， 就是录制整个的那个过程。那部电影呢，我认为。如果现在拿来放也是一流的，因为那部电影呢那就是真正是一个这个珠宝啊，是一个珍宝。并且在那个电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Leon Bernstein 的更多的性格性情之人啊。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是首先讲讲我对这个奥斯卡提名的这个 Master 这个评分是很低的啊，如果给我评分一定是接近不及格啊。这部电影其实讲 Oppenheimer我评分也不高，因为里面也是过多的讲他的私人生活啊，比较少的琢磨于他的这个生涯啊。这个现在美国拍电影都有这个趋向，主要是怕他们的专业背景呢大家听不懂，所以呢就尽量呢去讲他的私人生活啊，因为一般老百姓对私人生活恐怕兴趣呢也会比较大一点。看完这个。Master 以后我就赶快把那个这个 Making of West Side Story 也就是西线故事的制作那部纪录片找出来看，现在不难，在 YouTube 上你只要打 Making of West Side Story 它就能够找到。结果找到以后我看了一下还是很高兴的，昨天晚上我很晚了，在我的书房里面看了整整一个晚上看的那个我自己觉得呢是收获非常大。 那个我先讲讲这个两个事吧。一个事就是这个 West Side Story 的这个 making 啊。 West Side Story 呢是一部非常精彩的这个歌舞剧啊，它是 Broadway Musical 啊。它这部剧呢，它写的时候1940几年，当时那个 Leon Bernstein 还非常年轻呢。 Leon Bernstein 是1918年生的人，到1940年代他写的时候他才30多岁。他写的时候他融合了很多，就是他的胆子非常大，因为要是按照他的正门出身，他是哈佛大学学作曲的，然后在费城的 Curtis 音乐学院学指挥，然后在 Tanglewood 在波士顿的 Tanglewood 上过一个大师班，跟从过很多很重要的这些指挥家，很多人都给他写这个推荐，他当时读音乐学院的时候。所以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古典音乐的底，但是呢他同时呢他在纽约的时间很长，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啊、布朗克斯啊、曼哈顿啊待的时间很长，在费城的当当时间也很长，所以呢他受到的美国的民间音乐的影响很多，在街头的说唱还有爵士乐，他就把这些各种各样的元素把它揉进来。我估计那个时候也就是30年代，这个后生可畏啊，所以他不知道怕，他不像有些作家呢，美国作家像这个 Alan Copland 啊，像这样的作家，他们呢包括现在的这个 John Williams， 他们还是写 classic， 就写古典，他们觉得这个音乐嘛要写 classic 呢才真正的算音乐。他呢一出道在写这个 Broadway Musical 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一想到了利用这么一些很特别的元素。这个故事啊是一个纽约的作家写的一个故事，他关于呢这个纽约的这个黑人区里面啊，就是那个种族穷人的区，在布朗克斯的那种穷人区里面一个现代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啊，两个帮派嘛，一个波多黎各帮，还有一个是什么，反正是两个少数族裔啊，这个两个少数族裔呢好像一个意大利帮一个波多黎各帮啊，那么他们呢肯定是互相是这个仇敌啊，他们的一些帮派啊都在那里经常的这个打呀什么东西，但是这个其中的一个帮派的男孩爱上了另外的一个女孩，就另外一个帮派，所以呢最后是悲剧的，后来两个人呢都死了。这个电影呢还是蛮有意义的啊，就是从包括现在来说，就是美国的这个种族多元化，同不同的种族住在同一个区，它的里面一定是会有很多的矛盾啊。这个电影呢大概是讲的这种矛盾，我觉得呢那个整体呢是结构啊非常的好。他在写的时候呢他很有创造性，就是 Leon Bernstein 他写的时候呢在里面他用了大量的这种波多黎各的民谣，用了很多黑人的音乐，用了很多爵士的节奏，甚至有些街头小混混的那种说唱啊，早期的那个，比方说那个时候 hip hop 还没有形成，但是里面有就有很多这样的唱词啊，音乐节奏非常特别，所以那个 West Side Story 出来以后呢，就马上全世界成名啊，因为真正是美国的歌舞剧，它呢，并且呢更加这个街头化。所以我们说音乐上面如果有波普，我估计 Leon Bernstein 应该算是波普的第一人啊，因为他最早大家说那更是 George Gershwin 呢是爵士乐，而街头音乐 George Gershwin 他触及的不多，如果真正是说把这个街头的音乐这种老百姓的音乐饶舌他都能够放进这个歌舞剧，我估计 Leon Bernstein 是第一个。那所以就凭这一点他的贡献就已经非常大了，那么就都在这个 West Side Story 里面。这一部纪录片呢出来以后啊，就是1985年重录的时候呢，这部纪录片呢是得到了很高的奖项的。不过我先讲 West Side Story。 West Side Story 呢因为它出来以后太成功了，所以在60年代美国就拍了一部同名的电影叫 West Side Story， 我忘记的是58年是60年，那部电影呢拍得很漂亮啊， 但是呢，到了2017年左右，美国呢又把这部电影好像又再拍了一次，可见这部电影啊，它的题材的确是非常受欢迎的啊。这个我们今天讲 Leon Bernstein 的这个 West Side Story， 下面呢我会用点时间来讲讲这个它的录音和那个纪录片的过程。好的，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用点时间讲讲这个《Maestro》，这个奥斯卡今年提名的一个电影。他讲的那个里面的人物呢，就是美国的大音乐家，这个 Leonard Bernstein 啊，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呢，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音乐家。他有时候都自己很苦恼，他又是钢琴家，又是指挥家，又是作曲家，什么都会。这个人呢，他兴趣非常的广泛。那么他呢，这个写了我最喜欢的他的东西呢，一个是这个好像一个叫傻瓜吧 ，Candice 叫大笨蛋吧，意思就是 Candice 是写得很好的，但是最好的还是这个 West Side Story， 戏剧性、音乐的这个复杂性。波普的这个内容在美国的音乐史上应该是有很高的地位的。那么这部电影这个剧目啊，它太受欢迎了，所以呢它出来以后，50年代出来以后，这个西线故事呢被翻译成26种不同的这个语言，在其他的国家上演，什么日文、法文、德文都在演 West Side Story， 并且呢那个音乐啊传播的非常广。我记得我在很早听，我大概是70年代末，当时在我父亲工作的武汉音乐学院，当时呢就在图书馆借到了 West Side Story 的这个音乐剧的全剧的那个唱片，33/4的这个密文唱片。那么听到了这个唱片以后呢，我觉得是非常特别。那谈不上特别说喜欢，但是呢，因为当时我对美国的这种普通人的音乐不熟悉，后来来到美国以后越来越喜欢，就觉得这整套的作品呢真是一个奇迹啊。到了1985年，他的那个 Making of West Side Story 那部片子就出来了。我看了那部片子以后呢就很叹服啊。所以呢，我为什么说我不喜欢这个 Maestro 这部电影呢？因为我一直指望呢这部电影会有一部分是讲他怎么写这部作品和表演这部作品，结果呢一点都没有啊。这是讲到这里。1984年、85年，这个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提出一个动议，说我们呢重新录这个音啊，因为这都是这个舞台版嘛。舞台版呢，它会有一点困难，就是因为舞台版演的人呢，他都得跳舞，他都得表演，所以他要年轻，要好看，所以呢，又能够唱，又能够跳，又能够演。这种演员呢，他一般呢，他各方面呢，他会有些打折扣，就是唱的方面他会有折扣。后来呢，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就提出一个请求，就是说是不是能找一些光唱的，不要他的外貌。那么请这个 Leon Bernstein 出来演出，在纽约呢凑支乐队来录这个音。哎呦，这个 Bernstein 听了当然好了，因为市面上所流传的所有的版本都是唱作混合的时候的唱，那个水平啊不是太高。所以呢，这个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花了很多钱呢，就请了几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几个角色呢，有三个人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一提的，除了 Leon Bernstein 自己指挥以外，有 Kitty Takarawa 这个女孩子的长相很特别啊，这个高高的个子，这个女孩子1944年生的，比我大2岁啊。这个女歌星呢是个高音，是个 soprano， 她是英国的，在英国的歌剧院唱歌剧的，但唱得非常好。她的模样呢长得有些特别，其实她是一个是新西兰的毛利人，本地人叫毛利人和白人混血的，所以他有毛利人的那种 那种面部的特征啊，这个非常特别，没有，我们在舞台上没有见过有几个这个毛利人的后代唱歌，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叫 叫做 Kanawa 啊 ，Tekanawa。第二个呢是一个后来很出名的，就是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这个 Jose Carreras。Jose Carreras 是男高音，他和这个其他的两个非常，Buffalotti 啊这个等等，他们一起在洛杉矶举行过这个世界顶级三大男高音的这个演唱会，又创下了这个世界的这个收视的这个记录的。那么 Jose Carreras 他不是唱舞台剧的，但是一个优秀的男高音，所以也把他请过来这个纽约来录音。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很街头的叫 Tatiana Torianos。我听到的 last name Torianos 应该是个希腊人啊，但是他的 first name 叫 Tatiana 是个俄罗斯名字，我不知道，可能他的父母有两方面的血统。他呢，纯粹的是在纽约街头长大的 Tatiana Torianos， Torianos， 这三个都是我们心目中的巨星了，也不可能他听到他们唱这个音乐剧，结果呢，他们三个人呢就合在一起。到纽约来录音，这个录音呢，我知道是有些问题的。因为呢，在哥伦比亚，在纽约租的那个录音厂呢，厂子太小，太小的话呢，就乐队就要缩编。那我们知道，一个正常的乐队，如果是三管的话，就是木管每样都三支啊，铜管三支，因为三支就成一个和弦嘛，哆咪嗦。如果是三管的话，得七八十人。那么那个录音间不够，所以呢就压缩了，压成大概40个人。这样一压缩呢，就弦乐就减少了，也就是小提琴啊、大提琴都减数，特别是中提琴减得多。这样呢，所以那个录音的结果出来看呢，就是弦乐非常的薄弱，这个是一个很不利的因素，很单薄啊，这个弦乐。而因为管乐也削了一些，但是呢，打击乐呢？就两个人要打所有的东西，定音鼓啊、镲呀，因为它里面用了很多这种民间的这种打击乐器啊，这个什么这个筛子啊、这个刮板呐、洗衣板的镲呀，它用了很多种。所以呢，我看那个录音过程里面，两个打击乐的人呢，忙得手忙脚乱啊，就是那么一个感觉。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不过呢，这个最精彩的还是唱。那这个节目呢，就是从开始拍的，从这个 Kitty Kanawa 从巴黎啊、从伦敦来到纽约，那个这个下，大家听见这个飞机的那个频密度啊，就知道在下班时间，现在下午的4点钟，那这些人呢就坐飞机回家啊。洛杉矶很大，很多人住在远一点的地方，就每天坐飞机，这是美国的一个特点。稍微讲一讲，等下还会有的，到5、6点钟更多，这飞机后面一个私人机场。那个我讲到了这个他们的开演的时候，这些Leon Bernstein 介绍这些人去见这个乐队，然后就开始排。这个整个排的过程里面，我觉得真是淋漓尽致，因为他这个排这个西边故事啊，在 West Side Story， 他不要考虑这个表演效果，就是只是唱，所以呢，他那些唱的演员，那不止3个人呢、啊，他是一堆人唱啊，那、啊、那么所以呢，这个人都长得奇奇怪怪的。高高低低，肥瘦胖小，胡子什么无所谓，因为他们都不是演的。但是录的效果，我觉得比任何一个歌舞剧，它的效果，它都要好啊。就是说，它的水平是达到了这个相当高的这个过程。我在里面有两个印象挺深的，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Kitty Kanawa， 他呢这个来了以后，这个喉咙呢就哑。两个原因，我才知道英国和美国的区别。第一个，英国不怎么用冷气啊，没有空调。到了纽约呢，这个全部都是冷气，喉咙发哑。第二个呢，就是美国人到处喝冰水， 这个英国人大概不那么喝冰水，所以冰水又加上这个冷气，所以呢这个 Kirita Kanawa 呢这个嗓子又哑了，本来就不能唱了。哎，我没有想到那个 Leon Bernstein 说这正好啊，我要的那个 Maria 就是电影里面那个波德里克的玛利亚，就是要有点沙哑的声音，所以你是歪打正着。哎呀，这一点我完全没有想到，就是排节目有这么一些噱头啊，并且呢，它这个它里面有支歌，就是我们很喜欢来到美国，它其中讲这个字 America 啊，这个他呢就说你这个有点卷舌音，要大家哦，我想到原来这个他们都是讲西班牙语国家来的，那西班牙 国语的国家不讲 America， 他们叫 America， 要他们用这个发音，这个也就是非常有这个地域的特色。这个那个录像的过程其实比音乐剧要长，这个录像啊我看整个过程呢，他把那个音乐剧拖成了70分钟，就是音乐剧其实在台上演出它大概是60分钟，长了大概10分钟。那估计在有很多音乐的上面由 Leon Bernstein 自己啊他去组织，他可能有些不同的安排。我估计那个录音呢是最好的版本，不过呢很遗憾的告诉大家，那个录音版最后没出 for some reason， 我不知道他们录了一个礼拜，我们也看了那个纪录片，但最后呢买不到这张 CD。 很多年前80年代我就在找这张 CD， 但找到现在呢就听说没有出这个 CD， 但是那个原版的录音应该是在的，如果能够把那张 CD 买到那就是最佳版本啊。我就讲这个呢就是我心目中的这个 Leon Bernstein 啊，很希望能够听到他的这个节目啊，但是有点遗憾呐、啊，就是看他这部《Maestro》这部电影呢没有达到。这个 Leon Bernstein 呢，他是一直都挺顺利的。他在哈佛大学学音乐学院学作曲，他作曲能力非常强，并且呢，他熟悉很多的不同的写法。犹太人呢，大家知道 Bernstein， 他毕业以后，他到了这个费城的 Curtis 啊库提斯音乐学院，在那里呢学这个指挥。费城这个音乐学院很重要，大家知道中国现在有好几个重要的音乐表演家都是 Curtis 毕业的，像这个郎朗啊，还有王羽佳呀、啊，都是这个毕业的。Curtis 出了很多很多的人，这个是讲到的他的毕业的学校。他呢当时一直呢是当这个助理的指挥啊，在乐队里面，在波士顿。但是呢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个机会呢就是1943年，当时这个 New York Orchestra 纽约的交响乐团呢有一天要演奏呢就少了一个导演病了。你知道导演病呢找一个代用的人很难的，因为这个人得很熟悉这个谱，很熟悉这首音乐，并且有一定的能力。所以呢我看到当时有个录像，那电影里面也拍了这个，就说呢就请 Leon Bernstein 来带，因为他是作曲系毕业的。但是其实当时请他的这个纽约交响乐团的这个主任呢也还是蛮担心的，怕他演砸了。结果他一演很成功，他的水准超过原来的那个指挥，后来呢就让他做。结果他在43年以后就上台，就担任了纽约交响乐团的指挥。这一当啊，1943年就一直做到1964年，就做了30年在纽约。所以他呢雄居纽约交响乐团的这一把交椅，在那里呢指挥过很多的作品啊。今天呢我们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没有办法跟大家细讲这些里面的内容，但是呢他的确是很不错的。我有很多张他的这个录音的这个 CD 啊，我有时候听听，这个人是不错的。现在呢大家更容易了，你要只要查这个 Leon Bernstein Conducting， 你在 YouTube 上找可以找出他演出的很多很重大的这样的这个演出。1969年他退休了，退休呢他就到欧洲去发展。他是一个犹太人，当时呢因为以色列立国不久，又经历了几次这个中东战争， 他呢就很关心以色列的国家交响乐团的建立，他多次呢就到特拉维夫，到以色列去指挥这个以色列交响乐团，使得以色列交响乐团现在具有世界一流交响乐团的这个水准，就是受 Leon Bernstein 的影响。他在欧洲80年代89年那个欧洲大变，这个苏联崩溃，他呢指挥这个贝多芬的这个欢乐颂，他把欢乐颂呢改成自由颂，那就是咱们自由。他还说了一句话，说如果贝多芬还活到现在，他也会同意这样改名的。那么那次的表演呢，就等于是两德统一，欧洲呢整个呢这个改变的一个大的演出。那场演出呢，应该是进入史诗般的这样的一次演出。好的，今天呢我们呢讲这个第一部这个奥斯卡提名的电影，就讲这个 Maestro 啊，所以我就引出了关于 Leon Bernstein 的这段讲话。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再见，拜拜。